上一期为大家讲述了在1971年的美国，有一位自称富柏的男子以炸弹劫持了正在航行的飞机，在获得了20万美元的赎金之后释放了人质，最终他成功跳机，然后从此人间蒸发。这一件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大悬案就是 DB 富柏劫机事件。在案发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警方在案发地的搜索一无所获。究竟劫机者富柏匿咗去边？他的20万美元赎金又会怎样转移呢？能够策划一次完美劫机并全身而退的富柏究竟是什么人？跟住落嚟，我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家好，我是尴尬。美国 FBI 在追踪富柏的逃跑路线失败之后，就将调查的注意力放到去以下两个方向。第一是公开通缉寻人，第二追踪赎金的下落。首先，警方根据机组人员对富柏的外貌描述绘制，并向社会发布了一张嫌疑人画像，同时在波特兰、西雅图以及里诺机场三个地方展开大规模的盘查，锁定的第一批嫌疑人就高达800人。另一方面，FBI 亦将调查重心同时放在追踪赎金上边。当时那20万美元的赎金，一共10000张面值20元的纸币，是由西雅图第一联邦银行准备的。每一张纸币的序列号在事前都已经记录在案，所以在劫持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内， FBI 就已经将赎金的全部序列号通报到全国的银行、金融机构、赌场，甚至是一些国外的执法部门。而事发的航空公司西北航空更加发出25000美金的悬赏，奖励任何找到这些赎金下落的人。理论上，一旦这些现金流入市面，都会即刻被 FBI 追查到。但事实要比计划困难得多。尽管在随后一年之内，有众多机构先后追加悬赏，任何人找到任何一张来自赎金的纸币，都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但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有用的线索。这一批20万美元的赎金竟然自此一直下落不明，而直到整整9年之后才终于出现第一次线索。在1980年的2月初，一个8岁的小朋友 Brian 和家人在华盛顿州南部的一个小沙滩上边游玩。这个小沙滩位于美国哥伦比亚河的上游，当时这个小朋友在沙滩上边挖窿，挖下挖下，竟然发现沙入边埋住3捆的美元现钞。这3捆现金一共价值5880美元，分别用3条橡筋捆绑住。Brian 的父母曾经听讲过富柏劫机事件，所以在看到这3捆现金之后，就决定报警。随后经过 FBI 的验证，确认这些纸币就是来自当年富柏劫机事件的赎金。于是关于赎金的下落追查终于第一次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这3捆现金已经严重分解破损，但是依然被橡筋捆绑住，而重点是每一捆现金纸币的排列顺序和当年交给富柏的时候完全没有变过。不过大家都仲系开心得太早，新嘅物证并冇为案情嘅调查带嚟进展，相反更产生咗一个新嘅疑团。从地理位置上边嚟讲 ，FBI 当年推算嘅富柏着陆区域同呢一个海滩有足足27公里嘅距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大嘅偏差。呢小部分嘅赎金究竟点解会出现喺呢个沙滩呢？唔通当时嘅分析系错嘅？有人就话当年的推算区域可能冇错，只不过是当时富柏在降落的时候有一小部分的赎金散落了，然后跌了去这个区域入边的河。这个推断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沙滩是位于哥伦比亚河的上游，那一捆现金要冲到去这个小沙滩上边就要逆流而上，基本是没什么可能。于是乎有人就猜测，那这一捆现金会不会最初就直接从空中散落到去这个小沙滩的上游呢？ 同样是位于飞机航线上边嘅另一条河流，呢三捆现金就顺住呢一条河一路向下游冲到去哥伦比亚河嘅小沙滩上边。的确系有呢个可能性，只不过两条河嘅交汇处非常复杂，呢三捆现金喺冇互相绑喺一齐嘅情况之下，要同时顺利冲到呢个小沙滩上边嘅概率，可以话系极低。面对各种质疑， FBI 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年的推算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有可能当年的飞机航线本身就出现了偏差，没好像他们分析那样经过了当年认为的区域，而是直接经过这个小沙滩的上空呢？然后富柏在跳伞之后，这一小部分的赎金就从空中散落到这个小沙滩上面，在九年之后才被重新挖掘了出来。这个推论似乎是所有猜测当中最合理的一个，但就算是这样，以上所有的推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三捆的现金无论是被冲入河流还是在空中直接散落，最终都一起到达了这个小沙滩。问题的重点就是这三捆现金是没有被互相绑在一起的，但为什么可以这么巧合地共同到达这个沙滩，而没有被河流冲散或者在空中直接散开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三捆现金在被人挖出来的时候，三条分别用来捆绑现金的橡筋是完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在2009年 FBI 对这种橡筋做过实验，结果显示这种材质的橡筋是没办法长期暴露在户外的，或者是浸在水中超过一年。刚才都提到了，发现这三捆赎金的时间是在劫机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因此除非这些赎金是在劫机事件发生的一年内被埋在这个沙滩里面，否则就没可能保存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三捆现金埋在这个沙滩上边，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人为的。那究竟是富柏成功降落之后自己将部分的赎金埋在这个沙滩上呢？还是有人执到了从天而降的美金然后埋在这里呢？甚至乎会不会是当年有人在树林当中意外发现了富柏的遗体，然后私吞了他的赃款呢？无论哪一种原因，综合以上的各种推论，这三捆确实是来自当年劫机事件的赎金纸币，在过去了整整九年之后才被人发现，都令到这一件原本足够神秘的案件更加匪夷所思。而以上提到的全部地点，美国 FBI 部门在之后都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搜证，但时至今日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富柏或者其余赎金的踪迹。讲到这里，这宗案件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尽管美国有关当局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调查进度依然寸步难行。来到这个时候，美国社会上早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富柏已经成功金蝉脱壳，在某个地方低调地重新过日子，而另一部分人就认为富柏在1971年11月24号的那一个晚上已经因为跳伞失败而死亡。多年以来，富柏劫机事件都是美国头号悬案之一， FBI 直到2016年7月才正式宣布暂停对这宗案的积极调查，但是不结案，意思即是不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主动追查，除非有新的线索出现。而在积极调查的这40多年间，能够用作分析案情的物证亦都相当之少，但是跟住落嚟就出现了一个从未被曝光而极有可能成为案情重要转折点的新线索出现了。奇怪的是，这个重要的新线索竟然不是全新发现的物证，而是劫机事件发生当时富柏就在飞机上边留下的一些物件。大家应该觉得奇怪，这些东西不是最初就应该被发现的吗？为什么说是新发现呢？因为 唔知道基于乜嘢原因，美国 FBI 从未公开过呢一批物证嘅存在，亦都冇喺任何其他嘅消息渠道曝光过，所以一直不被大众所知。直到事件发生嘅20年之后，喺1991年，居然通过咗一位前美国联邦缓刑官写嘅书当中，先披露咗出嚟。原来当年在被劫持的波音727飞机安全着陆之后，美国 FBI 就立刻全面地检查了飞机，一共发现了66组身份未知的指纹以及3组物证，分别是一条黑色的领呔、8个烟头以及2个未打开的降落伞。以上的3组物件是库珀当时在飞机上留下的全部物件了。虽然在70年代没有 DNA 比对技术，但是物证当中那8个烟头如果保留到今日，都将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DNA 样本证据。可惜的是，这8个烟头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只是剩下那一条高度怀疑是属于库珀的黑色领呔。这条平平无奇的黑色领呔， FBI 当时就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当年就选择咗唔公开，净系默默咁样保存喺 FBI 嘅华盛顿总部。但系就喺近年，一个民间嘅案件调查团体竟然通过呢一条睇似平平无奇嘅领呔，挖出咗新线索，甚至有机会令库珀嘅真正身份被揭发出嚟。从2009年开始，一支来自美国西雅图由众多科学家、生物学家和金属逆链专家组成的专门为了调查库珀劫机案件而发起的调查小组成立。他们用最前沿的实验室技术重新审视了劫机案的所有物证，当中就在那一条黑色领呔里面有了进一步的发现。他们用包括电子显微镜在内的等等技术，在这一条黑色领呔上边观察，将所有不属于领呔纤维的物质都逐一挑拣出来。通过2年的时间，他们在领呔上边找到了过百个极其微细的火粒物，而重点是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金属的火粒，包括了钛金属、钡以及铝的微细碎片。而钛金属在事发的1970年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是很难在市面上获取到的，只有金属制造商或者大型的设备生产商才会拥有。所以据此推断，库珀有可能是这些相关企业的员工，有可能他是一位工程师。跟住落嚟，随住调查小组嘅继续挖掘，喺6年之后嘅2017年1月，同时亦都系美国 FBI 宣布对该案暂停积极调查嘅4个月之后，呢、这个民间调查小组发布咗最新嘅挖掘结果，又喺领呔当中发现咗硫化锡呢一种稀有矿土。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因为在1970年代的美国，能够拥有这种罕见元素的公司非常非常少。这一次的新发现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新一轮热烈猜想，因为当时极少能够拥有这些稀土矿物的美国公司，其中一间就是波音公司。换句话来讲，能够接触到这类元素的劫机者库珀，好有可能是波音公司自己的员工。
An important new clue in a nearly 50-year-old mystery. A scientist has uncovered microscopic evidence in the unsolved case of D.B. Cooper.
而且不是一般员工，很有可能是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工程师。因为首先在那个年代，只有高收入人士才有经济水平乘搭飞机。另一方面，就是库珀对于飞机的了解程度非常之高。大家仲记唔记得库珀喺劫持飞机进行第二次起飞之前，对机长提出咗一系列嘅飞行操作要求，明显睇得出佢系一个拥有充足飞行知识嘅人。大家要知道呢件事发生喺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一般大众要接触到一啲行业嘅资讯，唔似而家有互联网咁容易，所以当年好多专业知识都只有业内人士或者系受过军事训练嘅人先知道。即使是有了这个新线索， FBI 对于这件案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基本放弃，而且他们从最开始就怀疑库珀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在跳伞之后生存下来。从1971年去到2016年之间， FBI 审查过上千个嫌疑对象，但最终通通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是富柏本人。下边没有办法将所有嫌疑对象一一列举，但以下的几个嫌疑人是我认为值得一提的。而在讲之前，我要补充一点先，就是关于富柏这个名字，其实是不是劫机者的真实姓名呢？这一点存在疑问。当时劫机者就自称 Dan Cooper 丹富柏，而 DB Cooper DB 富柏这个名字其实是误传，原因是在劫机发生之后， FBI 曾经怀疑过一个叫做 DB Cooper 的男人，但后来很快就证实了他不是劫机者。而争相报道事件的美国媒体，在只求快不求真的态度之下，不将 DB Cooper 这个名字当成是劫机者的姓名来报道，于是就令社会大众一直都将 DB Cooper 当成是劫机者的名字。而当时劫机者自称 Dan Cooper，这个名字都未必是他的真实姓名。有人发现在70年代的时候，在加拿大有一本英雄漫画故事书，男主角的名字都是叫丹富柏。这个漫画人物是一个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漫画里面创造了很多英雄故事，其中擅长跳伞就是他的技能之一。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名字，都未必是劫机者的真名。而以下我要提到的几个嫌疑人都没有一个是叫做富柏的。第一个要讲的嫌疑人叫 Richard McCoy， 理查·麦凯。在1972年，他被列为嫌疑犯，亦都即是劫机事件发生的大约半年之后，因为他做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劫机行动，并且被警方抓获。在1972年，这个麦凯就和富柏一样，通过炸弹劫持了一部波音727飞机，过程当中同样是通过字条告诉机组人员听，要求50万的美元赎金以及四个降落伞，并同样是通过飞机尾部的登机舱是进行跳伞。整个劫机手段和富柏事件极为相似，所以当时 FBI 就极有理由地怀疑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除此之外，麦凯在越战期间短暂担任过直升机机师以及爆破专家，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次劫机行动当中不单止成功跳伞，更加成功着陆并躲藏了起身，在两日之后先被警方抓捕归案。后来他被判45年有期徒刑，而一直去到死之前，他都拒绝透露他是不是富柏。听起身他可能是最接近富柏的一位犯人，但是在富柏劫机案当中的三个机组人员都表示否定，他们在见过麦凯之后都确认他不是富柏。再加上麦凯当时只有30岁不够，年龄上边亦都不符合，即使两个劫机事件十分相似，但这个麦凯可能只不过是模仿犯罪。第二个要讲的嫌疑人是一个美国机师 Kenneth Christensen， 肯尼克里斯田森。他在2003年被列为嫌疑人，起因是克里斯田森的弟弟发现他和富柏的画像有几分相似。1970年代，克里斯田森在二战期间曾经担任过美军跳伞兵，后来亦都曾经在事发的西北航空担任过机师。年龄上，事发当时45岁的他符合劫机者被描述的年纪。而重点是他在1994年过身之前曾经跟自己弟弟说，有一些事你必须要知道，但我没办法告诉你。在他过世之后，他家人发现他的银行账户里面有超过20万美元。更加重要的是，当时被劫持的那位空姐在看过克里斯田森的照片之后，表示他和富柏的样子十分相似。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外貌上很相似，克里斯田森的体型是比起富柏矮和瘦，这一点和描述当中有较大的出入。至于银行账号的那20万美元，其实都不太可疑，一来没有追踪到来自赎金的号码，二来这一笔收入来源很正当，是克里斯田森通过卖地赚取的。第三位被怀疑的对象是 Robert Rexroth， 罗伯·韦斯特罗。根据记录，他在1978年的时候被 FBI 列为嫌疑犯，亦都即是事发的7年之后。当时他因为持有爆炸品在伊朗被捕，继而被遣返回美国。 然后在保释期间，他试图制造一次假凶难来伪造自己的死亡，但很快就被抓获，于是就引起了美国 FBI 的注意。这一位韦斯特罗的外表乍看之下和富柏的画像有几分相似，而他本人亦都是美军的一位跳伞兵，识得揸直升飞机，亦都有处理爆炸品的技能和经验。他曾经有过犯罪记录，而在劫机事件发生的几个月之前，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美国军方开除，这个有可能成为他劫机的动机。因为劫机者富柏在劫持期间就曾经跟机长讲过，劫机是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基于以上种种令人值得怀疑的地方， FBI 就将他列为了嫌疑犯。但最后 FBI 都是排除了对他的怀疑，原因就是这一位当时只有28岁的年轻人和机组人员描述的大概40几岁的富柏相比，年纪相差了不少，机组人员当时否认这个是他们印象当中的富柏。最终他就被 FBI 无罪释放。2019年7月韦斯特罗因为心脏病过身。最后一位要讲的叫做 William Smith， 威廉史密斯，他是目前最新的一位被怀疑的对象。在2018年，一位美军的数据分析师向 FBI 提交了分析报告，并在当年年末被媒体报道了出来。这位威廉史密斯曾经在二战期间于美国海军服役，并有可能接受过跳伞方面的训练。在劫机案发生的当时，他43岁，加上无论是瞳孔颜色以及其他身体特征方面都符合当时机组人员的描述，而且他的外貌和老年版的富柏画像非常之相似。而史密斯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一间铁路公司担任吊车长，这间公司在劫机案案发的一年之前宣布破产，导致他没有退休金，这个有可能成为他的作案动机。他有可能对航空业产生怨念，因为航空业在当时的崛起对铁路运输行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推测就是史密斯有可能利用他对铁路网络的了解，在跳伞着陆之后寻找最近的路轨并跳上火车而不被发现。报告在媒体发表之后， FBI 表示不予置评。而当时已经90岁的威廉史密斯在报告发表的同年2018年过了身。富柏劫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接近50年。在接近整整45年的调查过后，美国 FBI 偏向认为富柏在跳机的途中或者着陆的时候没有成功生还，只不过是找不到他的遗体。而有另一个事实就是，富柏劫机案依然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宗没有被破案的空中劫持事件。这个事实相信都会维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因为如果富柏当年在跳伞当中生还了下来，并成功匿藏身份继续生活，至今都起码90岁了，在百年归老之后，他的真实身份就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揭发出来。我是尴尬，惊奇异闻故事集，我们下期再见。